太上感应篇图说46，施恩不求报01版。结网书求莫大恩，如何背地听妻言？他年兽首沙场上，冷雨凄风气断魂。正人君子要济危扶困，一心一意地帮人解除危难，如果帮助别人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，就不是真心帮助，只帮助那些可以得到回报的人，希望别人以钱财或名誉回报，而对于引入困境需要拯救的人不愿帮助，见死不救，这完全是自私自利，假仁假义，不是正人君子的行为。给人恩惠不求报答，才是真心实意，问心无愧，良心才能得到平和，才能对自己有利。所以说，帮助别人解除困难而不图回报，才是真心帮人。吴自修做寿张县令时，审判一件大盗贼案件，见盗贼一表人才，举止端庄，不是那种鸡鸣狗盗之徒，便想为其开脱，但此盗罪责严重，法律不容，要想救其不死很难。于是趁夜深人静之际，把罪犯叫到县衙内堂，告诉他，本县令想救你不死，但无证据可以为你解除罪名，明天要把你押送上司行刑，我安排半路上释放你，让你逃生。第二天，吴县令拿出300两银子，暗中叫借差半路与犯人一同逃走。上司追查此事，吴县令因派遣差役不慎重，而致差役与罪犯逃亡过失，被解除官职。吴县令失官后生活艰难，一贫如洗，家人十分忧愁，埋怨吴自修不该为一个罪犯而丢了饭碗。吴自修告诫家人，救人而希望回报，还不如不救人。我丢官贫穷，这是命中注定，我不后悔。又过了几年，那位罪犯在边防上立下战功，官高位显，想到吴县令救命之恩，想要报答恩人，便写信请吴前来。吴自修不想前往，家人强求，只好同家人一同前往。罪犯把吴自修当亲生父亲一样看待，时刻不离左右。几天不到后堂，其妻见丈夫一反常态，问是怎么回事儿。罪犯把前事告知妻子，其妻说，你错了，我听说大恩不图报答，吴自修拿着你的把柄来要挟你，你就是把我们的钱财都送给他，也不会满足他的要求，如果满足不了他，他会把前事传扬出去，你还能继续做官吗？不如把他弄死厚葬，然后赠与钱财，这样既不会暴露前事，而且也算报答了他，还会落个知恩必报的好名声。罪犯听信妻子的话，与妻子合计杀害吴自修的办法。夫妇的话被厨房一个姓樊的厨师偷听，午饭时樊厨师的饭菜不对夫妇口味，被责打了20大板。厨师心怀愤恨，把偷听到的话全告诉了吴自修。吴大惊失色，抛弃了行李和樊厨师于当晚逃走。第二天，罪犯听到吴自修一家逃走，追之不及，万分后悔，派人送去1000两黄金做报答，吴自修拒绝不收。 后来皇恩浩荡，吴自修官复原职，后来升任六部尚书之显职。那位罪犯领兵征讨西域，因贻误战机之罪被处死，这是他抚得七天之报应。河南书生刘礼顺多次赴京考试都名落孙山，在二郎庙刻苦读书。一日忽听有人痛哭，便问邻居，其名告刘，说那一家的儿子外出经商七年未归，其母又老又贫，要嫁走儿媳妇度日子。昨天一个商人付了12两银子，今天这媳妇就要跟那商人走了，老人与媳妇不忍离别，因而痛哭。刘礼顺当即叫来仆人，令其取出家中12两银子。仆人说，咱们家也缺钱花，只剩下交纳粮税的10几两银子了，准备明天交官府。刘告诉仆人赶快取银子来，粮税再想法借些。刘礼顺以老人儿子的名义写了封信给老人，信中说，我离家后挣下500多两银子，半月后就可以回到家中，先给你们寄上12两，等于老母归还了商人12两银子，使婆媳免于生离死别之命运。十几天后，这位离别7年的儿子果然像刘礼顺信上所说的时间如期而至，并带回500多两银子。母子相逢，见刘姓大惊，感戴神明，全家叩谢天地。刘礼顺行将复考，梦见古月先天，火炬陈列，二郎庙中神仙送他启程，势必得头名状元。那家儿子后来知道了刘公的恩德，登门拜谢恩人，刘公不承认有过赠银12两之事。吴郡洞庭山习事，他的先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，所拯救的人是一个木匠的母亲和妻子。后来木匠知道了刘公拯救母亲和媳妇的事情，登门拜谢刘公，刘公谢绝不认。木匠无奈，只好说，相公行阴德而不图报答，我怎么能知恩不报。听说你为儿子娶妻，我特地做了一张床，祝愿郎君大吉大利，早生贵子，希望刘公不可推却，成全小人微薄之报。后来刘家连生几个儿子，至今科第连绵不断，为吴郡洞庭望族。